弟兄姐妹早安，现在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的正道主题是拥抱敬拜的新时代，约翰福音第二章13-22节。大家知道当今是一个什么时代吗？5G 的时代，6G 的时代，或者 AI 的时代吗？当今是一个敬拜的新时代。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是特别有福的一群人？你知道我们敬拜不需要在特别的一个场地，去耶路撒冷，我们也不需要特别的祭物，像古人一样的有各种动物献祭，我们也不需要特别的金钱电费圣殿费。我们今天敬拜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敬拜三一的真神。今天是一个敬拜的新时代，我们是特别有福的一群人，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在拥抱这个新时代。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王，我们感谢你在你的爱子里面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新时代，我们要来拥抱这个敬拜的新时代，我们要在你的爱子当中用真理来敬拜你。愿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再次看到敬拜的真意，也敞开我们自己的生命来拥抱这个敬拜的新时代。不管我们是信还是没有信，我们都需要更深的来认识你。愿你在荣耀的宝座来喜悦我们今天众人共同的敬拜，也是全地的敬拜。愿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再次得到荣耀。我们共同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我先跟大家谈一谈敬拜。敬拜与我们的历史一样的古老，自从有人就有敬拜。科技再发达，时代再先进，也不能取代敬拜。以色列这个民族实际上就是敬拜的活见证。虽然犹太人在科学、艺术、经济领域都出人头地，在全世界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但是对信仰、对独一真神的敬拜，使得以色列这个民族与万民有别。我们华夏第一朝代夏就有了拜天的概念。夏书这样说：天用皎决其命，经与为公行天之法。意思就是说，天赐给我特别的权柄来围剿，来灭那些叛逆者。我们华夏历史三个最开始的朝代夏商周都是特别虔诚的拜天的朝代，其中也有最伟大的礼仪，尤其是周朝后期有非常伟大的礼仪。可是到了秦朝，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秦始皇的原因，自己要做天。在我们古人的概念观念当中，天从来不是日月星辰的天，大气层，天是有位格的主宰，老天、苍天、天意、天命、天机、天理、天赐，都表达了天的位格跟天的权柄。敬拜最重要的部分是献祭。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天坛，天坛就是献祭的场所。在天坛所献的是羊，不是猪。天坛献祭并没有顶，是敞开的，最上面的圆的中心是向天所献祭的场所。在献祭当中表达了人对天的感谢、祈祷跟风调雨顺的心意。虽然敬拜以献祭为中心，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献祭就是杀牛宰羊或者祈求风调雨顺的话，我们就错了，大错特错。在今天很多的庙宇当中，我们看到无数的善男信女，他们试图以烧香、捐钱、磕头来赢得那一位他们不认识的冥冥之神的喜悦，从而让儿女得到好的成绩啊、好的婚姻啊、健康啦、等等。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敬拜，而是迷信与操纵。创世纪3:21这样讲：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献祭的真意实际上是生命的交换。那皮衣是哪里来的？是一个动物的生命。在此之前，亚当夏娃以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他们犯罪的后果，但是神以一头无辜的动物的生命 来交换，来替换他们犯罪的结果。如果动物可以说话，他们一定会讲，神啊，这不公平，我是很冤枉的，为什么我没有罪反而被杀，他们犯了罪反而要来杀我们呢？献祭不是要讨好神，好像神需要吃喝，神需要金钱。神在诗篇50篇12到13节这样讲，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献祭代表生命的替换，无罪的为有罪的被杀，有罪的因无罪的被赦。两约之间，大叙利王重建了第二圣殿，重新恢复了犹太人在他们传统当中圣殿中的礼仪，就是敬拜献祭。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这样讲，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逾越节是犹太人三大节期之一，另外两个是五旬节跟祝棚节。这三大节期，全地的犹太人一定要去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神。犹太人的过节跟我们过节不一样，犹太人的过节总是在圣殿里面敬拜，跟敬拜有关，我们的过节跟吃喝有关。耶稣和门徒们也不例外，他们跟无数的犹太人一同来到耶路撒冷圣殿来敬拜神。耶稣来到圣殿，他首先看到什么？耶稣来到圣殿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了无数的无辜的牛羊鸽子被拴在那里，被圈在那里，被关在那里。这些动物带着惊恐的眼光看着来来往往的众人，不知道他们要在自己身上干什么。他还看到许多兑换银钱的人坐在自己钱盒的面前，他也看到无数的买卖牛羊兑换银钱的人，他也看到拿着刀枪的卫兵，也看到匆匆而过的宗教领袖。给大家看一下当时圣殿敬拜的平面图，这是外院，买卖牛羊兑换银钱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外院也被称为外邦人的院，外邦人的院。这个地方被称为妇女院，犹太人的妇女能够去的地方。这个地方称为犹太院，就是男人，犹太男人可以去的地方。这是至圣所，只有祭司可以去的地方。当时的希律王的第二圣殿分为四个部分，外院、妇女院、男人院、祭司院，这是第一圣殿里面没有的。所罗门的圣殿不是这样分的，外院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兑换银钱啦，买卖牛羊啦，女院只有犹太人的妇女可以去，非犹太人不能去了。男人的院只有犹太的男人可以去，犹太的女人也不能去。最后祭司的院呢，只有祭司可以去，连犹太的男人都不能进去。外院为什么有买卖牛羊跟兑换银钱的人呢？答案是当时需要献祭，也需要交圣殿税，去圣殿敬拜是要交税的。很多远方来敬拜的人无法带着自己的牛羊祭物，要走那么远的路，很困难的，还要拖家带口，还要带祭物，走一半牛羊不听话跑掉了，或者被动物啃掉一个耳朵，来到圣殿就不合格了。残疾的动物是不能献祭的，有各种原因，他们要来到圣殿之后在外院开始买他们的祭物才能进去敬拜。那么为什么又有银钱的兑换呢？因为当时在圣殿里面要交税是用希腊的亥尔的舍克勒，他们的银钱上面呢应该是没有头像的，通用的罗马银币呢上面有凯撒的头像，所以不能用为圣殿敬拜的税钱。当时圣殿费一个人是2罗马银币，半个泰尔舍克勒，相当于今天的5美元。罗马银钱还不是最小的单位，罗马的铜币更小，交足2个罗马银钱的电费呢要有160个罗马的铜币。圣经中提到一个寡妇的小钱，寡妇的小钱呢是等于罗马钱币当中最小这个单位，叫做科维特。这个科维特呢需要2560个才能交够电税， 你就可以想象当时在外院买卖牛羊兑换银钱这种困难的场面吧。你要带很多的钱币在那数，在那兑换。如果你第一次怀着喜庆盼望来到耶路撒冷圣殿来敬拜神，刚刚来到这个外院的时候就被告知不能再进去了，也不能拍照，你要在这里买你的祭物，兑换你的银钱，而且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外院，不能往里面走了，你会感觉如何呢？你要去买祭物的时候，买动物的时候，你一看这个标价，你都昏过去了，因为这个价钱是你家乡的两三倍，早知道你就牵一头羊过来了。再一看兑换银钱，你又昏过去了，交20%-30%的手续费才可以换银钱，这是很不合理的。买还是不买，换还是不换呢？我记得我岳父岳母90年代第一次到美国来看我们的时候，他们跟我们出去逛街吃饭，看到所有东西都是动不动他就乘个七，当时美元跟人民币的比例是七点几，吃碗面10美元，一乘七70块钱，太贵太贵不吃。一看这个乘七，不吃不吃，太贵，不买太贵，什么都太贵。我们就讲，哎呀，不要乘七啊，在美国不是在中国啊。一看这些祭物，哎呀，太贵了，根本不舍得买，钱也不够，换银币也换不起，可你剩下的钱连手续费都不够，那怎么办呢？你就离开圣殿吧，或者大声的抗议，表示不满，或者忍痛割爱，你就换了，就买啊，继续留在原地敬拜。你可以想象这些人远道而来心中的感受吗？实际上这些感受耶稣都知道，他都看见了，他都看见了。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呢？耶稣没有兑换银钱，也没有买卖牛羊鸽子，也没有抗议，把大祭司叫来，哎，你们在做什么？他也没有离开。耶稣为你为我为当时的犹太人开启了一个敬拜的新时代。耶稣做什么呢？他用绳子做成鞭子，把所有的牛羊都赶出这个外院去了，赶出去了。但是注意，他没有把鸽子放走啊，把那个笼子打开，他对交换鸽子的人讲，把这些东西都拿走，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原文是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市场。英文国际版翻译的非常好， How dare you， 你怎么敢， How dare you， 怎么敢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市场。一般圣经分段标题都把这个行动称为耶稣洁净圣殿，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敬拜的新时代，敬拜的新时代开始。耶稣这样讲，把这些东西拿走，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那我问大家，耶稣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拿走，拿走多久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天，一个月，一年，之后他们可以再回来做这些事情吗？拿走多久？拿走多久？就在那一小段时间里面，整个传统敬拜的程序被打断了，被打乱了，献祭的动物拿走了，赶走了，没有祭物了，兑换银钱的箱子都被推倒了，钱币都倒出来了，整个敬拜的程序被打断了。那段时间虽然短，虽然短暂，但是却带来了一个敬拜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呢？旧的献祭、银钱的兑换、殿税、人群的种族的分离停止了，不需要了。另外耶稣还带来一个崭新的圣殿，另外一个圣殿敬拜的场所。匆匆赶来的犹太领袖这样质问耶稣，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他们的意思是，你用什么神迹来显明你做这些事的权柄呢？大家知道他们的问话吗？用什么神迹来显明你的权柄呢？如果你有权柄，用一件神迹显明给我们看你有什么权柄。耶稣这样回答，你们拆毁这殿，我3年要再建立起来。耶稣有没有给他们一个神迹啊？ 耶稣有没有给他们神迹？什么神迹？他们理解吗？
不理解。
耶稣讲，你们拆毁这殿，这殿是什么殿？这殿是什么殿？是什么殿？犹太人理解是什么殿？犹太人理解这殿是什么殿？他们理解就是这个希律王建的第二圣殿，所以他们讲，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能建造起来吗？他们理解的这殿是这个第二圣殿，耶稣讲的这殿不是这个殿，耶稣讲的不是这个殿。经文讲，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敬拜的新时代有一个新的圣殿，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了。犹太人不明白这个敬拜的新时代，他的门徒当时也不明白这个敬拜的新时代，直到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才开始真正明白这个新时代已经到来了，当时就到来了。耶稣为他们也为我们打开了敬拜的新时代。首先，敬拜的旧时代是什么呢？敬拜的旧时代就是在人手所造的圣殿当中的敬拜，需要献祭，需要交殿税，也就是所罗门的第一圣殿、希律王的第二圣殿，包括未来的第三圣殿。你们知道现在犹太人在紧锣密鼓的修建第三圣殿吗？这个第三圣殿的地址就是在现在的回教徒的圆顶清真寺上面，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没有办法动，一动回教徒就反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动，但是他们预备。这是人手所造的圣殿，这是旧的敬拜，旧的时代。新时代的敬拜是在耶稣的圣殿当中，耶稣的生命，他的身体就是圣殿，他的身体也是什么？祭物。所以使徒约翰讲，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的身体就是祭物。那祭司在哪里？你有圣殿，有祭物，祭司是谁？谁是祭司？还要找一个利未人的祭司吗？耶稣也是祭司，他既是祭物，也是祭司，也是圣殿。奇妙吧？这个敬拜的新时代，看见没有？这就是敬拜的新时代。今天我们虽然在 22 Echoes 这个场地，这个地点 Google 地图一扫就扫出来了， 22 Echoes 我们都在这个建筑物里面敬拜，但是这个建筑物不是圣殿，这里面也没有祭司，我不是祭司，没人是祭司，这里面也没有祭物，我们没有牛羊鸽子在这里，我们也不交电税的。你们每个人进来不要你们交电税的，奉献跟电税是两码事情。那我们在敬拜吗？我们今天有没有在这里敬拜？有，要不然我们在这里干嘛？我们在敬拜，但是我们敬拜，我们又没有圣殿，传统的圣殿，我们又没有祭司，又没有祭物，我们又不交电税，我们在做什么？这叫什么敬拜啊？这叫什么敬拜？这是新时代的敬拜，这就是新时代的敬拜，从耶稣那个时候就开始，是他打开的。我们每一次敬拜的时候，主席开始都会说一句话，是什么？还记得吗？请进吧小组。不是的，开始一句话，现在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这句话一定要讲的。基督教敬拜开始都讲这一句话的，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敬拜。那么如何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圣父如何与我们同在？圣灵如何与我们同在？是通过圣子。圣子如何与我们同在？通过耶稣，对不对？道成肉身，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显明他是圣子。我们是通过这个途径来敬拜的，所以我们没有祭物，没有祭司，没有圣殿，都在耶稣里面。只要我们奉圣子的名敬拜，圣父圣灵也同在，圣殿在这里，祭物在这里，祭司也在这里，敬拜的子民也在这里，对不对？哈利路亚。大家知道耶稣为什么在安息日医治了许多的病人？耶稣为什么特别要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呢？ 知道吗？你去看福音书，很多例子，耶稣专门在安息日治病，而且专门在安息日的会堂里面一并赶鬼。犹太人就讲了，安息日不能做这个事情，安息日敬拜的日子。为什么他要在安息日做呢？因为他要带来敬拜的新时代。传统安息日不能做的时代结束了，安息日的新敬拜开始了。你们知道现在犹太人仍然在星期六修他们的安息日，星期六，而我们基督徒是在星期天敬拜，他们是星期六，我们是星期天。星期六是第七日的末日，星期天是七日的头一日。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为什么我们在七日的头一日敬拜，而不是在七日的最后一天敬拜？因为耶稣复活了，七日的头一日他在第一日复活了，把整个的创造秩序翻转了，由第七变成了第一。所以我们在星期天七日的头一日敬拜。约翰福音第九章记录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瞎子，就引起了很长的一段对话。这个瞎子被犹太人赶出会堂以后呢，耶稣遇见了他，就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瞎子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了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瞎子怎么回应？他立刻讲，我信我信，就拜耶稣，主啊我信，于是就拜耶稣。瞎子对耶稣的敬拜说明什么事情？说明在传统的拜神以外还有一个崭新的敬拜，还有另外一个拜神的可能性，就是在神的儿子耶稣里面的新型的敬拜。犹太人传统当中从来没有在圣殿以外可以拜神的，在圣殿以外没有可能性去拜神。但是如今这个瞎子他被赶出去了，赶出去意思赶出圣殿，消除会籍了，他以后不能再进入圣殿敬拜了。但是就在圣殿以外，在圣殿以外他拜神了，他通过拜耶稣再拜神。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开启了敬拜的新时代，这个瞎子已经成为第一位新时代里面敬拜的人了。当时耶稣旁边有很多犹太人呢，他们都看见了，他们拜了吗？没有拜，一个也没有。耶稣对他们讲，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我说我仍然要在传统圣殿里面敬拜的人，他们的罪还在，因为他们要持守自己的宗教。今天在我们的敬拜当中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敬拜的新时代，我很遗憾也很难过。这里面有我们的亲人朋友、发小、闺蜜、同事、同学等等。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跟当年那个瞎子一样，我们看见了，说我信我就敬拜，但是旁边站着无数的犹太人不敬拜。今天一样，我们在这里敬拜敬拜敬拜，但是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看见，他们也不敬拜。耶稣讲，如果你们说你们能看见，你们的罪就还在，所以这些人的罪还在，所有不在新时代敬拜的人，他们的罪都在，仍然都在。这就是敬拜跟不敬拜的区别。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见证，我们要分享，这是很大的事情。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可以进入这个新时代，我们要邀请人。为什么很多人拒绝这个敬拜神的新时代呢？很多人不信，来过又走了呢，听了也不信呢，因为我们的视野太窄了，人生的视野太窄了，我们太注意自己的事业、企业，我们自己的天地，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生命。你们知道美丽的湖水夜晚非常平静的时候就把月亮映出来了，湖水里面有月亮的影子，非常的漂亮。但是如果湖水可以这样讲，啊，我拥有月亮了，月亮在我这里，就会怎么样？它就是骄傲的。因为湖水里面的月亮只是真实的反应，实体的反应，而不是真正的月亮。如果你看见湖水里面月亮，就是哎呀，月亮在这里，月亮在这里，你就错了。今天我们人生有很多美好追求，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满足、我们的享受、我们的事业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在敬拜耶稣，这些都像湖水里的月亮一样，不是实体， 不能长久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需要被神所开启。有人讲，地上的组织呢，最小的是企业，其次是国家，最大的是宗教群体。这话有相当的道理，你仔细想一想，地上的组织最小的是企业，这是靠企业的人讲的，家庭也不要了，就是企业，最小的是企业，次小的是国家，最大的是宗教团体。在企业当中拼搏的人，闯荡的人，要看到企业上面有国家组织，企业不是最大的。国家组织为骄傲的人呢，不要骄傲，因为在国家之上还有信仰的组织比国家更大。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组织是基督教信仰的组织，这个团体超过30%的人口，这些人都是信耶稣的人。任何一个国家没有骄傲的权利，因为在他们之上还有更大的一个组织群体，而且是敬拜耶稣的人。那我们来看，继续看，企业分三流，第三流的企业搞产品，二流的企业搞品牌，一流的企业做什么？搞体制。他们就发现，哎呀，搞来搞去，最后产品搞不好，品牌也搞不好，最后是体制的问题，对中国的体制绝望了。很多中国的企业精英在中国的体制当中看不到出路，因为的品牌也不好，产品也不好，他们就研究欧美的体制。研究到后来发现，欧美的体制都是基督教信仰的体制，所以欧美的体制都是基督教信仰体制。因此呢，很多精英就成了基督徒，开始拥抱敬拜耶稣的新时代。企业不再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了，因为他们发现了有比企业更重要的信仰。我们再来看国家，世界上国家可以分为有神跟无神的国家，对吧？有神论、无神论，或者民主国家跟专制的国家。可以讲，在过去的200-300年当中，无神论国家跟专制国家对全世界产生的灾难，带来的灾难是史无前例的，所杀的人是史无前例的。无神论与专制就像一对孪生弟兄一样，形影不离。今天我们与移民去什么地方啊？你是去无神论的专制国家北朝鲜吗？有谁愿意移民北朝鲜、古巴、越南这种地方？现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两个了，古巴跟北朝鲜。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不要留在中国，要去移民呢？而且都要去西方基督教信仰的国家移民？1960年的时候，在美国中国出生的不到10万，9万多。2014年，国际组织统计，在中国出生的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呢，华人呢，有220万。从不到10万，50年之内就升到220万，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最后，人间最大的组织也不是国家，就算你在美国又怎么样呢？而是宗教信仰。全世界最大的宗教组织、信仰组织就是基督教，基督教信仰包括天主教、东正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信仰基督教、信基督呢？信耶稣呢？因为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找见了敬拜的新时代，找见了人生价值、意义跟归宿。约翰福音1章14节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今天我们都活在恩典跟真理当中，没有人可以没有恩典、真理随便的活着。但是我们看到，恩典如果被滥用，就成为极端的民主。西方的自由党、民主党就是这样一群滥用恩典的人。而真理的滥用就是集权，穆斯林、独裁者都是这样的一群人，滥用真理变成集权者。我们又不想生活在极端民主国家，又不想生活在极端专制国家，你生活在哪里？你要生活在真正的恩典跟真理当中，那就是耶稣基督啊！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因为它是我们真正的恩典与真理的来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为什么要敬拜耶稣，或者为什么要拥抱敬拜的新时代？我们通过约翰福音第2章耶稣洁净圣殿的经文，看到一个敬拜的新时代 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已经来到了。古老的动物献祭与货币交换在新型的敬拜当中已经被停止，已经被结束了。耶稣讲，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殿就是他的身体，今天我们就是在他的身体当中，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主权当中在敬拜。大家说对吗？文格洛夫 Maxim Vengerov 是70后当今非常著名的俄罗斯小提琴家，我蛮喜欢他的演奏。有一次采访的时候被问到， Do you feel music is too big for all instruments? 你认为音乐对所有的乐器来讲是不是太大了？文格洛夫想了一片刻，他这样讲， I feel all instruments are too small for music. 我感觉所有的乐器对音乐来讲都太小了。但是虽然如此，你看那个小提琴啊，就那么一个小小的木盒子，上面戳几个洞，两三百年古旧的木头，很烂很旧了，颜色也不咋地的，就这个小小的木盒子能够产生惊人的奇妙的声音，表达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情感，表达自然界各种声音，令人陶醉，无数的人向往，还要去学去拉，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令人不可思议。大家有没有想过，神对于我们的人，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讲是不是太大了？神对我们生命来讲是不是太大？反过来，我们的人的生命在神面前是不是太渺小了？太渺小了。答案是是的，神太伟大了，神跟我们相比太伟大了，我们与神相比太渺小，太渺小。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这渺小的、软弱的、卑微的生命，竟然可以寻求神、理解神、认识神、相信神、敬拜神、赞美神、表达神，你不觉得我们的生命多么奇妙吗？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想我们竟然可以歌唱来赞美神，我们这生命，我们这生命算什么？这是不是很奇妙的事情？非常奇妙的事情。不但如此，还有更奇妙的事情，这伟大的、崇高的、非肉眼可见的神，神的儿子竟然成为肉身，成为人的形式来到我们当中，走在我们当中，活在我们当中33年，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彰显那位肉眼看不见的神，最后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更奇妙吧。第三天复活，以至于我们可以讲神所有的丰盛都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敬拜神，我们可以赞美神，我们可以通过他进入永生神的国度，这是更奇妙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敬拜神的新时代在耶稣里面到来的真正的含义跟意义。耶稣我们开启了赞美敬拜神的新时代，我们要拥抱，对吧？你对旁边的人讲，我要拥抱敬拜赞美的新时代，我要拥抱赞美的新时代。要拥抱，我们是非常非常有福的一群人。感谢赞美，我们来感谢神。父，感谢你在你的爱子当中赐下敬拜的新时代。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是神的羔羊，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是我们敬拜的圣殿。感谢你在2000年前你已经开启了敬拜的新时代，你已经告诉我们敬拜的真意，你已经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了。今天我们要拥抱，我们要爱你，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遵从你，我们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每一天活在对你的敬拜当中。我们要特别的被你所洁净，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洁净我们的污秽，让我们配得你的居住，让我们配得来敬拜你。圣灵，我也感谢你，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的保惠师，每一天都在带领我们过圣洁生活，每一天都在塑造我们的生命更像我主耶稣基督。愿伟大崇高的三一真神在我们这卑微软弱的生命当中每一天彰显你大能的作为，也愿我们众弟兄姐妹
合二为一在这个地方，不是因为这个场所美好，这个场所雄伟，而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三一真神与我们同在，更好地活出一个彼此相爱、共同见证、共同敬拜福音的美好的团契生活来。我们共同的祷告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